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2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永远要正念选择路。近来我发现自己在常人中的一些表现是在加重了邪恶的力量，对世人更造成邪党的确恐怖厉害惹不起的负面影响，等于是站在了邪恶的一边，和大法对立起来了，而把大法弟子的风貌一点也没有展现出来，那就更谈不上好好救人了。如内外不分的把该给修炼人之间告诫的一些安全事项用来要求家里的常人也来做到，要求互相打电话时不要提及有关我的一些行踪去向，结果他们还是不注意，还说怎么怎么的不会监控的，那要花多少多少的钱等，向内找其实都是自己的心态促成的，因后天形成的各种怕的观念使我怕再被抓去迫害，所以就是格外的在表面安全方面小心谨慎，而修炼人的正念却越来越少了，没有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了，表现上就是要么是足不出户，要么是稍有风吹草动就赶快心神不宁的逃离，要么提心吊胆坐卧不安的等待坏事的来临或出现，这时完全比常人的心态都差劲儿透了，常人都有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理，何况大法弟子，如此一来法也学不进去了，正念也不强了，功也不敢练了，讲真相就不用提了，这就是严重的怕心被滋养膨胀放大了，怕再被迫害再妥协就全完了，自己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就破灭了，怕中自己还有心理安慰掩盖着想，然而我现在的表现状态是没被抓时则一直在害怕担心，真抓住时也就那样了，是死是活不在乎了，也就不怕了，其实这是我在求迫害，并且泡在阴暗中，在邪恶制造的恐怖气氛中苟且偷生的活着，被恐惧控制了，我忽然明白我一直是在选择着害怕，害怕就一直伴随着我缠着我不放，说到底向内找就不怪他了，还是怪我自己没理性起来，没用大法的法理对照分清是非善恶，以此类推，那些不同种类的色欲心、争辩对错的心、脾气暴躁的心、被困魔绑架的状态、白白浪费时间的现象、沉湎于过去的好坏、不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三件事的心等等，都是我选择了他们，选择了宇宙中不好的生命物质体系，他们才来影响我的，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精进要指二，去掉最后的执着，而且没有正念时的思想一定就是邪念，就是在不断给邪恶输血，就是站在了邪恶一边与邪恶为伍，执着心不根除，滋养膨胀着，观念不转变过来，同样是在给邪恶加持能量，好坏出自一念，转法轮选择什么也是出自一念，要什么自己定，自己说了算，关键时刻就看自己走哪条路，思想稍一不对头就入了魔道， 而邪恶的干扰考验也不是在帮我们，却是在毁我们，使我们损失好多。邪恶虽针对的是人心来迫害，其实说白了，人心也不允许邪恶来迫害的。人心再重，只能在大法中归正，绝不是在邪恶干扰和迫害中归正的。三界中的情，包括安排的不同的人的心，也是只有在大法中归正。大法弟子也只能是在大法中修到更高境界和果位，绝不是在邪恶的迫害中修，才能建立更大的威德或修得更高。如果没有这场磨难，一切都圆融了师父所要的，那就是一个生命都不会掉下去的，包括旧势力从上到下整个体系的生命。现在这场磨难出现了，造成的结果毁了大量的众生，师父不承认这一切邪恶的考验，那正法弟子和一切愿选择走向新宇宙的众生也同样不承认这场磨难。所以迫害必须立即停止，因为我们选择走师父安排的路，我们永远选择走正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找执着心的题目。许多同修说找不到自己的执着，修得很苦，我有几种找执着心的办法，说出来供同修参考。一，最好也是最根本的办法，就是用法来对照。许多人不会对照法，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把师尊说的法当成是说自己。我用的办法是把自己摆在法中，把师尊讲的各个法都看自己有没有同样的表现，有它是怎么造成的，我就很有可能是怎么造成的。举例子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咱们讲个故事，封神演义中的申公豹看姜子牙又老又没本事，可元始天尊让姜子牙封神，申公豹心里就不平衡了，怎么叫他去封神呢？你看我申公豹多厉害，我的脑袋割下来还能回来安上，怎么不叫我去封神呀？他妒忌的不行，老跟姜子牙捣乱。个人认识，师尊讲的这个法点到申公豹是修炼人，我也是，我有没有看别人又老又没本事的心？有，我老是瞅一个同修不顺眼，我觉得他做事太笨，这就是执着心吧。师尊讲的这个法点到我一点，我有没有觉得自己高明了不起的心呢？有。那么师尊说他是开工开悟才引起的执着，我是因为做事成功引起的，我帮人有没有为私的目的，帮人讲条件讲代价呢？这是第一种找心的办法，以法事事对照。二，主动询问，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主动的询问身边同修，最近看到我有什么心，哪些不足，我怎么做好。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很多心形成自然了，自己察觉不到，但是别人看得很清楚。中国古代明君都是虚怀纳谏的，我是主动问，广开言路。三，以人为镜，我觉得任何矛盾本身都不是偶然的，可能与我心有关，所以我把外全用来看内。举例说，看到两个人打架，是不是我也有争斗心？亲人在我面前情很重，难道我也这样吗？同修在我面前表现色欲心，一方面我有，另一方面是不是我有看重此心反感心的派生执着呢？世人怕船看酒瓶，我是不是也有怕，表现在不同方面而已。世人不关注酒瓶，不珍惜生命，救度众生中我是不是也没全心全力，也不把别人的生死放在心上呢？宇宙众生为了自己安全不去参与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又有没有保护自己的心？这是找心的第三种办法，千变万化，以事为镜，以人为镜。四，师尊说，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私为我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寂静要止，佛性无漏，
个人理解，师尊讲的这个法点为思为我，那么一切的表现根本都是为思为我。如果不能具体说明此心是什么，就不看表现，直指思我，一切用思我来比照。同修说话不爱听了，是不是思我？与世人讲真相，争对错高低，是不是思我？强调我的对，是不是思？身体疼了，感觉的本身是不是思我？等等，我觉得这是根本人心，直接到位。五，我是琉璃师所的大法弟子。我当初被迫害的时候，由于同修的送信，连夜出走，一无所有。我是见悟的。当时我问旧势力，为什么逼我失去了一切？旧势力说，你有对这一切的执着，你执着什么，我们就让你失去什么。你执着于安逸，我就让你失去安逸。你执着于钱，我们就让你一无所有。你执着于情，我们就把你姐夫抓进去，来去你情。你怕经书被抄走，我们就抢走你的书。甚至你怕被抓住把柄，我们就特意让你的真相资料被抄走。我把他们都铲除了，因为我的提高不能以伤害大法为代价。但是这却提供了找心的一种被动的办法，就是透过假象的出现，从相生相克的理中反推找到自己的不足。当然旧势力是不配考验大法弟子的，但是不等于我们不用法来对照，不能用相生相克的理来对照，因为归正不足是正法的需要。唐太宗曾经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进境要旨再去执着上说，度人唯有求正才能去你们的执着心。我认识到真想去掉执着心，必须多学法，学好法，这样才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做指导，才能在法中判断好坏对错。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习惯于严打是党文化影响。据明慧网近期大陆消息，近来北京、上海、辽宁、黑龙江、河北、吉林、四川、重庆等省市都连续发生多起大范围的非法搜查、诱骗、抄家、绑架法轮功学员事件。从表面上看，是因为08年奥运会临近，中共恶党欲在奥运前搞所谓的严打行动。这些现象的背后的实质是邪恶利用大法修炼者认可奥运之前会如何如何而进行迫害。根子上的问题是我们思想中党文化的毒素在滋养邪恶的迫害。自恶党产生以来，每逢开会或其他政治活动，他都会先用暴力清除打压异己，在社会上制造恐怖气氛，从而确保其有一个稳定的环境行恶。中国大陆的政治运动一个又一个，党文化对中国大陆的老百姓的毒害也是最深的，使许多人印象深刻，一有什么就会怎么，都形成惯性思维了。这些党文化的毒素反映在大法修炼者身上，就会产生严重的迫害现象。大法修炼者一个人这样想，对应的问题就冲他一个人来。一个地区这样认为，旧势力就会针对这个地区下手。邪恶现在的目的也是很明确的，就是妄图掀起新一轮迫害，企图维持迫害来拖延其被清除的时间，同时毒害更多世人。教训应该使我们更清醒、更理智、更成熟。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身上的责任重大。如果我们自身对党文化的毒素认识不清、分辨不明，如何去解救被党文化毒害的世人呢？而且也会成为邪恶迫害我们的理由，阻碍我们去救度众生。 更成为了邪恶赖以维持其苟延残喘的借口，这是我们全盘否定的。因此我们应该从整个政法全局的高度严肃地正视并归正这一切，彻底清除我们思想中党文化的毒素，彻底地解体党文化，才能更有效率、更大范围地救度更多的众生。
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罗大法弟子静思的文章，在协调中圆融升华。师父说，大法的任何工作都要为人得法和弟子的提高为目的，除去这两点都是无意义的，精进要旨清醒。我不能只叫你们工作而不叫你们圆满。精进要旨，负责人与修炼人。我是负责传递资料的，在大年前后围绕着神韵晚会光盘的传递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而是事后在学法时想起此事，我才真正的体悟到，师尊为呵护我们弟子，珍惜我们弟子，让我们弟子心性真正得到提高时，那无法用人的言语来表达的慈悲的心。大年前，乡下一同修怕神韵晚会光盘到时候资料点同修刻不出来，事先与资料点的同修做了约定，资料点的同修和我说后，我又及时地转告了负责地区资料协调的协调人。当时他爽快地说，这事我记着，到时候我负责将盘送到资料点，你就不用为这事操心了，给你腾点时间多做点别的。听后我嘴上没说，心里却想，还是人家协调人呐，办事就是那么爽快利落，又能为同修着想。此念一出，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人心，一是无意中把自己排除协调人之外，好像是只有协调人才能负那么大的责任，是应该的。其实每个大法弟子都是修炼人，又都是协调人，都应负那么大的责任。二是无意中对协调人产生崇拜之心，好像只有协调人才修得好，才有那么大的能力，这心会害协调人的。于是此心一出，我便及时地把它清除掉了。二月十五日，我去转资料点送资料，同修说神韵晚会光盘没有送来，我说那我回去再问一下，他挺忙的，要不我下周给你送来。回来后我本应该找协调人提醒一下，也许是项目多别忘了，以便不耽误乡下同修发放。在我正要找协调人去问时，又有一颗人心出来了。我一问，是不是催人家了？会不会使人家产生对他不信任的想法了？从而又想到会造成人为的间隔就不好了等。就在这时，我想起师父说的一段法，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握住心性，只有遵照大法做才是真正正确的，转法轮。转念一想，自己怎么会出不信任、会造成间隔的人心呢？人心若出现，这肯定不在法上。于是我站在法上看，协调人需要协调的项目那么多，又需要有一个时间安排，就要有先有后，也许这一两天就安排到了。这样一想，我的心态很平稳。又过了四天，眼看就要到了该送资料的日子，我心里有些着急，但心里始终没有忘记一定要把握住心性，心想只要心在法上，此事师父定会给安排。但又一想，作为师父的弟子，怎么能事事都叫师父操心，抓紧时间问一下，不也是非常正常的事吗？想到这儿，我决定去找该协调人。正在我准备动身的时候，另一位协调人来到我处切磋事情，我正好顺便问一下神韵晚会光盘发放的情况，他说早就发下去了。这时我告诉他，年前一个乡下同修就预约好了，现在却没有收到。他问我事先打招呼没有，我就把经过说了一遍，他让我去催一催。我说这样吧，现在我找他，他在找刻录的同修，还是需要时间，周五就发不下去了。你要是方便的话，你给协调一下， 在周五上午将神谕晚会光盘给我送来。他答应了得现刻，到周五上午能赶出来多少就送过来多少。就这样，在周五上午同修把光盘送来了，我及时传给了转资料点的同修。事后一两天，该协调人来了，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找自己。他说全区的神运晚会光盘发放完了，我才想起你年前说的事，我马上去办，得知你已经送去了。通过此事，我向内找到了一颗情心，当初答应你那么好，就是有私的情隐藏着未暴露，所以协调时就不在法上给忘了。若在法上能理解到传递神运晚会光盘救人这么神圣的事，怎么能忘呢？就是因为有情，所以旧势力邪恶因素就钻你这个空子，让你忘，让你想不起来。听同修这么一说，我真为同修的心性那么好而高兴。此时我围绕着神谕晚会光盘的传递所暴露出的许多人心，学习文章开头师父讲的两段法，我才真正的明白，师父为了提高弟子的心性，精心安排你在同修的协调中，在项目的配合时暴露和发现需要修取的许多人心，并及时向内找，提高心性，去掉它。你真的把握住心性后，师父又及时安排同修来到你的身边，帮你圆融了协调配合的项目。作为修炼人，因为是人在修，所以不可能没有人心，而人心又只有在师父安排的同修间的协调中，在正式法的项目配合时才能充分的暴露出来。因此有了人心并不可怕，关键是把握住心性，及时向内找，发现它，清除掉，使其不能形成执着。这样既圆融了同修，圆融了整体，又升华了自己，旧势力邪恶因素也就找不到间隔同修的空子了。当你去掉那一颗颗执着心后，回过头来再学师父的法，再来看看和你配合过的同修，真的像师父说的，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精进要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关于地区间同修交流的一点思考。集体学法与交流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同修间互相交流确实起到了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作用。近日同修对外地同修来本地交流之事有了不同的意见，想就此事与同修交流一下个人看法。一，有部分同修认为外地同修来本地交流打开了自己的心结，促使自己更加精进，所以比较欢迎外地同修来。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都欢迎，是欢迎自己觉得对自己有实质性帮助的。那么这里是不是有个人的观念掺杂其中？有没有学人不学法的因素？是否因为同修的言行符合了自己的观念才觉得他修得好，而不是以法为标准，以心性的高低来衡量的呢？每个大法弟子都有修得好的那一面，也确有法理认识的很清晰的，在与同修交流中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正面作用。可是如果同修因此而对他产生人的依赖与崇拜，就极不理智了。无论个人修得再好，法理认识的再高，他所证得的一切都是从法中来，他证悟的理也只是无边大法之一点而已。我们从中会找到自己的差距，会看到自己的不足，那就勇猛精进，迎头赶上，且不可觉得这个人如何如何，这是在害他呀。如果他因此生出欢喜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我们不是把他推到危险的边缘上去了吗？如果在某些同修中形成大的波动，请这部分同修马上向内找，保持清醒理智的头脑，不要被人心与观念带动，更好地做好三件事，救度好众生。 在正实法中，每个人都要走出自己的路来，每个人都要具备独立处理事情的能力，这是法对我们的要求，是未来宇宙所要的。请不要过分依赖外地同修的交流，我们需要自己成熟起来，要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证悟的法理，有自己留给未来的一部历史，更要有在正实法中建立的威德。二，有部分同修不愿与太多的同修接触，对外地同修来交流持观望或反对的态度，那么这里是不是也有人的观念在起作用？是否因为外地同修的言行触及了自己的某颗心而反对呢？是否觉得自己在当地的威望受到了冲击，才说别人不在法上？是否因为外地同修与自己的认识不同而产生出抵触情绪？这里绝没有指责的意思，只是希望事情出现时，每个人都能首先看看自己，找找自己的原因，那么在修炼路上将没有什么能挡住你。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每个人只是法中的一粒子而已，修炼没有地区的差异，也没有区域的界限。我们不要人为地把大法弟子分成你弟我弟的。如果同修确实能站在法上认识法，交流确实对我们整体正法进程有利，确实能促使我们更加精进，这样的交流大家都应配合，不是配合个人，而是配合整体。如果发现同修有个人崇拜或学人不学法的因素，应该严肃地指出，但是应该是善意的、坦诚地与同修交流，同修不会不接受的。如看到外地同修有人心、有执着，更应该站在法上严肃地指出，这是为法负责，也是为同修负责，切不可因此与同修形成间隔或矛盾，这不是师父要的。希望同修多学法，时时能站在法上思考问题，走稳走正最后的路。三，从我们得法开始，同修间的交流就没有间断过，而经常去外地交流的同修大多是各地区的协调人，而且多数是在外地同修一再邀请或要求下去的。在交流的过程中，却有同修因人心不去，过分的强调自我而被邪恶钻空子迫害，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很多了。正法走到今天，教训应该使我们越来越成熟。交流中有几个问题，个人觉得大家应该注意。一，证实自己，表现为过多的谈自己做得好的那一块，很少或几乎不谈自己的不足，即使谈也只是表面的一点点，强调自己的认识，有时强加于人，听不进不同意见，不接受同修的批评，遇事不向内找，推脱责任，找各种理由开脱自己，不能静心听同修的体会，轻易的给同修下断言，而不考虑同修的修炼状态与接受能力。有的像常人的领导，只是在做报告，不是与同修交流，更像是在指导。二，证实本地区，表现为过多的谈自己所在地同修正实法中做得好的那部分，甚至形成一种模式，建议或要求当地也那样做。年前某地区11位同修被迫害，与盲目效仿其他地区有直接关系。同修间的交流是为了交流好的经验，配合整个正法进程，使大家找到不足，互相促进，共同提高。那么作为出去交流的同修，更要严格要求自己，多在法上提高，尽量去掉不纯，把事情做得更好。我们都在师父的看护下走着自己修炼的路，那么交流也是在师父的具体安排中，这不是在做事，而是在修炼。又关系到那么多同修对法的认识，我们不严肃怎么行呢？如果我们的一言一行真的对同修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就必须用最纯净的心态来修，而不是掺杂着人心去做。当然，修炼的人毕竟不是修炼的神，有人心是必然的，但是要时时向内找，不断去掉执着，才是在法中精进。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大法弟子都知道要向内找，做好三件事，可有时不知怎样找，怎样做得更好。希望出去交流的同修能引导同修多向内找，使整体配合得更好，更好地救度众生，圆融师父所要的。
各位同修，欢迎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学习经文淘沙的体会。在刚读完师父经文淘沙这个题目时，我的第一念便是转法轮中这样一句话：大浪淘沙，修炼就是这么回事，剩下的才是真金。这句话反复在脑中回旋，是啊，到最后了，当然真金和沙子和不纯的金子要分开了，真金马上该显金光了吧。其实也是非常严肃的事。我又想到身边的一些同修之间有分歧有矛盾，解决多次不见效果。在这瞬间即逝的日子里，有的同修练功动作不到位不标准，有的不愿早起，刚开始晨练，一位同修说起不来咋办，另一位同修说要是正练功时大家圆满了你没起来，不知师父怎么对待你。这位同修一惊，以后也能按时坚持起床了。有的同修练功动作不到位还真让人急，别的同修看着着急，提了几次又不接受，老是晃动，提多了就急了。师父教我们主意识要强，主意识强的在法上时练功绝不会晃动。练静功时还有同修睡觉，这个真的要引起重视了，晃动动作不标准，练功时睡觉都不符合师父的要求。我觉得我们可以过一段时间就把交功带好好看一遍，或者看大圆满法。还有一个也是大家在明会上发表过文章提了几次的问题，就是集体学法时读错字的问题。有的同修读错了，有人指出来也不愿意改，其实也不都是不改，就是和自己有矛盾的同修给提出来了就不愿意改。我想那个心还真要去一去，我们学的是法，读的是法，读错了字还是要改过来的。如果是和自己有矛盾的同修提出来也要改，同时还能去掉执着，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吗？另外我觉得集体学法时，当别人读法时，其他听着的人最好心里跟着默念或默背，尽量不去随心所欲地做些小动作。我们尊师敬法是不是也体现在其中呢？我们学法不是形式，必须严肃对待，姿势端正，用心纯净等等，对自己要有个严格要求。古时候人们到庙里烧香敬佛时都要沐浴更衣，心里虔诚地去拜，我们对创造万物的宇宙大法要更加万分珍惜。我一直以为自己只是对钱财执着，经历一番磨难后淡了许多许多，总以为名利情不是很重了，直到今天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感到非常痛苦时，才发觉自己的名利情都是很重的，一直不愿说，说了怕丢人，那不是抱着很重的执着不愿放吗？我不上班以为就没有名利的争斗场，不是的，孩子的学习成绩竟成了我的一个名利场上争斗的平台，他成绩好我就高兴，心里美滋滋的，相反成绩不好心里就不痛快。开始时我不察觉不以为然，可是这不好的物质不去掉就会愈演愈烈，本应非常优秀的孩子却落到老师找家长的份儿，我的心里太难受了，开始向内找原因，因为他不精进吗？可孩子有孩子的状态，当然他多学法肯定会更好些，还是对情太执着。我不停地学法，学着学着突然头脑中冒出一句，名啊，名利啊，对呀，真是他隐藏得太深了，以至于触及的心理承受不住时才察觉，放下情只是一方面，名利之心不可留。师父为我们操的心太多了，经文是指导我们修炼的，为了我们修好更好的救人。作为弟子，我们也得好好悟一悟。 矛盾啊，争斗啊，各种不好的心，我们把它去掉，以慈悲圆融好自身周围的修炼环境，别再和身边的同修争谁对谁错了。家庭矛盾观也是我们必须修去的，同修走到一起不容易啊，眼睛光盯着别人的执着，小心是自己的执着在害自己，总想着以自己的方式改变别人，这是不是情中又派生出的另一种执着？指出的人和被指出的人，我们大家都好好想一想，淘取沙子做真金。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安全始终是我们该重视的问题。一直有同修把重视安全和正念正行还有害怕混淆不清，甚至对立起来。一说注意安全，好像就是害怕了，没有正念了，或者一说不应该害怕，应该正念正行，就不用注意安全了。其实在这个充满无孔不入的邪恶的环境里，注意安全是必须的。假如说我们大法同修之间的联系和做什么都不隐蔽点，都随便让邪恶知道，那么邪恶搞迫害不是太方便了吗？而这个方便却是我们大法弟子提供的。正念正行，我理解是因为我们是修炼人，所以做事情要按照修炼人的要求，用神的思想去做，而不是用人心去对待，那就越会符合我们不同层次的修炼，那就能做好，就会出现超常。但我们毕竟还在人间修炼，那么还受人间这个环境和人间这个理的制约，那么如果不注意安全，是不是有点有师父保护不怕汽车撞的味道？举个例子，假如说有一个充满毒药的环境，有许多人中毒了，我们要去救这些人，那我们怎么去救这些人呢？我们不能什么防护措施也不做，空着手去救吧？那这个环境中的空气、水、毒药、其他中毒的东西、中毒的人，任何一个东西都可能毒着我们，而我们今天是在一个充满无孔不入的毒素的环境里去救度众生，怎么能不采取防护措施呢？也就是重视安全。现在看到有的同修注意安全，过一段时间以后就逐渐变得不重视了，麻木了，属于敲打敲打就重视重视，不敲打就放松就忘了。同修啊，这不是修炼人应该有的状态，凡是经常联系的同修都应该注意安全，其中只要有一个人不注意安全，其他就容易受影响。最近我们这片就有一位同修状态不好，被跟踪监视，联系的同修都受点波动。其实过去的教训就已经很多了，而且有许多血的教训，网上有很多，我就不多说了。我只想提醒同修们，不注意自己的安全，也得注意别人的安全吧。不为自己负责，请为别的同修负责，请为大法负责。不要总是等出了事再去后悔、反省或者去埋怨。那为什么不事先都做好呢？包括埋怨的人，既然看到问题，为什么不早点提出来呢？如果时时都注意做好，那就不会出什么事。如果有哪位同修表现出来学法发正念不好，或者不注意安全，或者固执听不进去话，遇事不知道向内修自己，我觉得这样的同修就得注意了。今天的修炼环境很严酷，那个毒药他要不毒人他办不到，所以一直到邪恶尽除，我们都要重视安全。我们是修炼主义式的，我们一定要始终保持清醒理智理性的修下去。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三篇文章：精心制作神韵光盘，广救世人，把握好讲真相的主线。八年顺利取诵资料，正念讲真相。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精心制作神韵光盘，广救世人。我弟同修近期通过相互交流，对神韵晚会在救度众生中所起到的宏大而神圣的作用，目前大多都能从正法的高度重新认识神韵，正念看待神韵，再传神韵救世人中。无私兑现着自己助师正法的誓约和使命。一，精心制作光盘，充分展示晚会的盛大内容。记得刚开始刻录晚会光盘时，因为只会简单的刻录 VCD， 觉得刻录 DVD 挺难，需要的技术很高深，很难掌握，就一直只做神韵晚会的 VCD 光碟。而当时选用的空光盘，因缺乏这方面必要的信息、知识和经验，所以最初选购的一些空盘质量不够稳定。有一天，我遇到一位亲友，之前我给他过一套晚会的 VCD 光盘，我问他看完没有，感觉如何，而他却深叹一口气，遗憾地对我说，很可惜，你送我的那套晚会光盘，我满心喜欢地拿回去一放，一看内容真好，真纯正，可里面有不少画面和声音很模糊，所以欣赏起来感觉不太如意，也就没看完。我一听，心里感到很沉重，我连忙解释说，这是我制作光盘的问题，这个晚会我看过好几遍了，内容很精彩，场景很宏大，原有画面和音质也都很清晰，整台晚会效果出奇的好。这样吧，我再另刻录一套送你。有了这次没做好的教训，回来后我又重新购置了品质上乘的光盘，很快制作出神韵晚会的 DVD 光碟，贴上盘面封装好后送给了他，惊喜之余他如获至宝地收下了。由此我联想到，我们在制作神韵光盘的过程中，从盘片的选购到刻录以至最后封装发放，每个环节都应尽心把好关，考虑周全，容不得任何忽视和马虎。因为我们哪怕有 1% 的失误，发到世人手中，就其个人来讲，很可能就意味着给他带来遗憾和损失。这是我们不得不上心想到的问题，也是全力救人的责任问题。再一呢，这种图像音质欠佳的光碟，从内容到艺术形式，因为没有充分完整地展示出神韵的传神意境和盛大内容，人们拿到后，有的未必知道是我们的光盘刻录问题，他很可能会误认为神韵晚会的节目做得不理想，从而对晚会的观赏效果产生不利影响，对起悟世人的正念造成障碍，无意中给众生的得救带来不小的损失，同时也有负于神韵艺术团的倾心努力。同修每个人的条件、技术等情况会有所不同，但我们对晚会光盘的制作用心程度应该是一致的，这其中也包含着自己不断提高和完善的过程，就像一个人的起步走路一样，一步一步，总得越走越稳，越走越成熟。修炼的提高是体现在我们正实法中所作所为的每一步和每一环节之中的。眼前呈给我们这样一台充盈着主旨内涵的神韵晚会，作为肩负使命的大法弟子，在助师正法中是没有理由不去做，也没有理由做不好的。二，神韵展示纯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令人神往。起初我在传送神韵光盘时，还是多了一份思虑，觉得单从表面形式上看，没有常人娱乐节目的所谓搞笑，不少人头脑中党文化的变异观念还很重。面对这样一台难得的世界顶级艺术盛会，不知人们内心是否能够真正认知和接受。但一位年长的机关干部在观看我送他的神韵晚会后，激动不已，感慨万分，真实地道出了他心底的感受。他说，这样的晚会有意境，有韵味，真让全家人坐得住，看到底。现在恶党办的电视啊，许多节目粗俗低劣，误人子弟，实在难以让人坐在那里看下去，甚至有些节目的情节及镜头更是污人耳目，遇到这些低俗的东西，家人对孩子只好又无眼又换台，要么赶快起身离去，搞得手忙脚乱，心烦身累的， 为的就是别污染了孩子纯真的心地啊。谈到神韵节目，他转而说道，神韵晚会摒弃了邪党文化，回归和复原了中国的神传文化，其丰厚的内涵和纯美的艺术形式令人回味无穷，舒心愉悦，这样的晚会令人神往，值得观赏，值得品味。再有，神韵晚会从主持风格到演员技艺，以及一幅幅灵动而宏大的背景，真是高雅清新，优美纯正，一招一式，一舞一曲，都透着神韵新纪元的领创之韵，发自内心的让人感受到一种力度，一种慈悲。神韵晚会是世界晚会，也是世纪晚会，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为这样的晚会叫好，也为神韵盛会的经典之作而倍感自豪。听到这里，我记起了师尊所讲过的，我讲完人类要走回正统艺术路上去以后，感觉世人态度就不一样了，神要为法开路。音乐创作会讲法。目前随着神韵晚会在中国大陆的广为流传，不胫而走，人们对神韵的盼望越加迫切，对晚会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对神韵制作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我们应以纯净和负责的心态，在救度众生中不断用心制作出神韵上好的光盘，最大限度地满足世人的需求，让越来越多的人在神韵盛会的沐浴和净化中，尽快走出恶党阴影，复苏生命本性，喜迎光明未来。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心言的文章，把握好讲真相的主线。师父说，把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真相，把大法告诉他了，那其他的就变得不主要了。选自洛杉矶法会讲法，在正法弘誓不断变化和大法弟子持续讲真相发正念中，中共邪灵已经被消灭到只剩下一点痕迹而已，更多世人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愿意加入退弃中共的行列，这是天象带给人间的现象。作为大法弟子，我们知道正法是大戏的主题，作为正法在世间的主体，大法弟子的首要责任就是在揭露中共迫害、讲述法轮大法真相中唤醒世人的正念，最终能救度他们。常人中出现的维权、人权圣火等活动，是世间世人在行动起来维护人间正义、揭示中共邪恶，但那是为大法弟子救度世人而存在的，在起着辅助作用。师父在洛杉矶法会讲法中讲，维权运动是常人的，法轮功绝不是政治团体，你们要记清一点，无论是在中国大陆出来反正的，还有站出来为法轮功说话的，都是神安排他们配合大法弟子的，而绝不是大法弟子配合他们。如何分清主次，把握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主线，是我们从始至终都要清醒的。有时候面向常人社会的媒体一报道什么，感觉大法弟子的心就会跟着动，可是媒体是面对多种读者群体的，最主要的是面对世人，给他们提供真实资讯。媒体报道不是学员之间的切磋交流，这点大家应该稳住心，大法弟子做事的主线不能偏移。邪党九年以来对法轮大法弟子的恶毒迫害，是我们大法弟子要不断讲、深入讲，而且要一直讲下去的真相。在揭露迫害的同时，我们也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人们，尤其是最近同修们不同程度地看到邪党在末日前还兴风作浪，找各种借口加重迫害，我们更应该充分地利用讲真相的契机，保持正念正行，做好该做的事。我们做好了该做的，常人社会自然会出现应有的变化，世人会越来越觉醒。常人活动注重媒体的轰动效应，一些同修也觉得要做一些轰轰烈烈的活动，
比如说一晚上成百上千的横幅标语贴满城市，那才觉得带劲儿。短时间内大面积的讲，当然有其震撼效果。但我理解，其实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讲真相的过程，就像涓涓细流，坚韧不拔，顽石也会低头。大量中国人由于受中共谎言毒害，对大法曾经有许多疑问甚至敌意。在我们发传单，面对面讲真相，以高尚的精神面貌向周围人证实大法的美好，就在直接地改变着人心，改变着环境。表面上看好像没有巨大的波涛，但却是千千万万股泉水在真正洗涤着人的心灵，使人从内心发生本质的改变。而在另外空间，大法弟子的话就是利剑齐放，在扫除的邪恶是有巨大威力的。这种真正扭转人心的力量是我们踏踏实实修出来的，一点一滴做出来的。
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张宇的文章《八年顺利取诵资料，正念讲真相》。我于1996年习得法轮大法，在得法前，我患有肝炎、痔疮、神经衰弱等疾病，曾住医院治疗，未治好。修炼大法后，用自己在法中悟到的不同层次的理来要求自己，不到一个月，我身上的病全消失了，从此更加精进实修，信师信法，心性在大法中不断提高。一，八年顺利取诵明慧网资料。1999年7月20日，邪恶的江氏集团非法迫害法轮功，在这八年中，每年每月每周风雨不止地做取诵大法真相资料，没出过任何问题。我悟到大法不离身，就得把法记在心里，装在脑子里。于是我开始背《论语》，真正记在了心中。后来每来一篇新经文，我都背。我能熟练地背30余首经文，每天都在背。我每次取诵大法资料之所以顺利，就是因为我一出门，一路上就背书背经文。遇到路上有黑车监视时，我就念：“李老师，我要去给大法弟子送资料，请老师加持我，让我顺利送到并顺利返回，不受任何干扰和破坏。”我一点儿也不怕，堂堂正正地从车边走过去，把资料送到。在经过门卫时，我先发正念，铲除门卫人员背后的邪恶因素和恶党文化的毒素，就顺利地过去了。至今八年了，没出过任何偏差意外，总是把事顺利地办了，这是大法的威力，信师信法的结果。二，爬山的奇迹。只要相信大法，相信师父，我坚信任何奇迹都会发生在你身上。2006年6月1天，女儿带我去爬山，山脚下有一牌子，写着山道有2118级台阶。外甥女问我：“姥姥，您能上去吗？”我马上回答：“能。”信心很足。女儿说：“去那边坐索道吧。”我说：“既能来就能上。”于是我们开始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上，因我一开始就背书不累。女儿登到100级台阶时说：“上不去了，回到山脚下等我们。”当上到中途最陡的山路时，外甥女也说上不去了，腿肚子酸疼。我说：“没事儿，上吧，姥姥70多岁的还能上呢，我给你一个秘方，你腿肚子就不疼了，就能上去了。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来，咱俩一起念。”一边走一边念，不到一个小时，不知不觉地上到了山顶了，也没说累。然后又从这山到后山去观景玩，我们爬了长城几个山洞，玩了3个小时也不觉得累。回来时，我们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 不知不觉下了山，外甥女女儿都说我真行，奇迹。三，讲真相救众生。2005年至2007年，我先后参加了5次各公司分别组织的健康座谈会，参加人数最少的达200多人，最多的达7000人。2005年7月，金晚霞公司请老年人去平山免费洗矿泉澡，说是吃住车费全免，给我送了请柬。我当时说去，我想这么多的人去参加，这不是我发正念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机会吗？我决定去。第二天我一出门就被《论语》，上了车就发正念，铲除车上每个人背后的邪恶因素和恶党文化的毒素。开会时我发正念，我是来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不是来购买你们的产品的。晚上和我同住一室的是一个部队退休的幼儿教师，我给他讲真相后他退了党，还给他老伴儿也报名退党，给他了护身符真相资料，还教了他第一第二套功法。这真像老师说的那样，只要我们心里装着大法，心里想到救度众生，我们接触的人通过讲真相，通过发正念，通过我们正念发出的慈悲之场，都是在救人。通过这么多年的修炼，我真正体会到了我们一定要走得正，修炼好自己，不走就是力安排的路，跟师父走，我要在这段不长的路上勇猛精进，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3件事，早日跟师父回家。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